新人平安，恭喜恭喜！江瑞跟先生一起来，特别欢迎新娘的父母，后面是父母是吧？啊，年轻年轻哈、啊，欢迎恭喜哈、啊！我一进门，听说昨天的婚礼非常的成功，啊，感谢上帝！啊，我也很荣幸能够见到这个洞房之后的这个新人呐、啊，啊，隔天就来主日崇拜，这一对将来有福气。我很少看见结婚第二天来做礼拜的新人，从来没有。啊，以后遇见结婚以后第二天，如果是新一天，带着这新娘来聚会啊，很少的啊，一百对大概只有一两对啊，很有意思。哎，你看他干嘛不休息呀、啊？啊，今天也有很多人去迎会是吧？啊，今天生意不太好，他干嘛来？对不对？带着父母到处走走是吧？我们弟兄。德国弟兄可能听中文也吃力，他干嘛来？哎，他来了，你看，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他真是了不起啊！啊，所以有福气啊！但不是因为这个动作有福气，这个动作我觉得神很欢喜哈、啊。七日的第一日，各位弟兄姐妹来到这里敬拜神啊，我们一起有诗歌，我们有。祷告，我们有交接啊，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在别的地方哈、啊，所以你看，你非不得已都来啊，感谢神，有新人的父母、新郎都来啊，再次的恭喜，愿神祝福这个家里啊，新婚的开始，以后还有很长的美妙的日子要走啊，保证很精彩啊，保证很精彩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为着海德堡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今天看见你在你的神国里面啊，牵着的一对新人以及他们的父母来到这个聚会当中，我求你特别来祝福，特别来引导，特别来光照这一对在婚姻中间开始行走啊，经营婚姻的弟兄跟姐妹，愿你的恩典，愿你的啊崇高神国的旨意，愿你这个丰富的爱，愿你这个深广的这个恩典不断地临到这个新开始新组成的家庭，不仅临到他们夫妇两位，他们的家族也延续到他们将来的子孙跟后代，我们在这里向你恳求更多的祝福。我们为今天这样一段时间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参加一个生活的造就营，愿你也在那个地方施行拯救光照，将你的真理在营会的每一个地方，透过每一个沟通分享游戏讲座这个啊查经正道，主，在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得到帮助，得到造就。海德堡教会是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属于你，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神赐的圣灵的印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产业，让我们更多的更深的来经验你，来认识你。谢谢主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以弗所书系列的讲到今天我们要来看第四章，我给他取名的题目叫圣灵里的合一，你也可以说是在基督里的合一，或者在主里的合一，在神里的合一。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谈合一的真理。我们的经文是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始啊，在第四章的前面那一章，第三章，或许各位弟兄姐妹可能在一个月以前你还有一点点的记忆啊，那是有一个这一本书这一封信的作者保罗对教会有一个祈祷，有一个祈祷。我刚才对昨天结婚的新人的祈祷是求神赐福给他们 啊，包含他们的父母，包含他的丈夫，他的家族跟他的子孙。我替我的弟兄跟姐妹刚结婚的人这样祈求。那么保罗为我们这一群成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上次花了很多的时间谈到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他求神赐给我们刚强的心。刚强，弟兄姐妹，我们要刚强啊，不是刚硬，刚强。我们有一个刚强的心啊，刚强的这个爱主的这个动力啊，在神的家中有一个刚强谨守的心。怎么样？彼此联合做肢体，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认识神的爱、神的创造、神的这个丰富、神的丰盛上面，我们可以认识到他的什么，这个中文翻译的很好，他的长阔高深，大家可能还有一点点记忆啊，他的长啊，这个悠远的啊，这个超过时间之外啊，时间之上，阔他的宽广啊，它的高远。我们还上次提过，你的深度决定了你的高度，你的高度彰显了你的深度啊。神就是这样的高深以及远啊，它的长阔高深，要让我们能够了解那个何等丰富的荣耀，何等丰富的恩典，何等深的盼望啊。保罗为我们这样祈求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刚强的灵、刚强的心，就能够承接神这样美妙的爱啊。我相信以后新郎哈哈要承接新娘很深的爱啊，他承接新娘很深的爱，他需要什么？他需要刚强，他有一个刚强的什么心脏啊。我们江瑞这个浪漫的女孩爱着他啊，他才承受得住我，否则他受不了的，你懂这个意思吗？啊，我如果很弱啊，有一个人很浪漫的爱着我，那个爱是很强大的啊，所以我也好像有一个健康的承接一个爱的一个心灵，这个人啊，承接那个爱我人的爱啊，刚强。所以在神里，在信心，在信仰中的这个我们心理信仰的刚强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常常不能刚强，对不对啊？我们可能有身体的病痛，我们有个性的捆绑，我们有一个不知所以然的一种软弱，常常使我们落入那个自我的限制，以至于我们常常在这个软弱中间不能刚强。我们刚强的时间很短，但是我们软弱被捆绑时间很长啊。你有一个不好的脾气，你很容易发脾气，这就是你软弱的地方。或者是你这个人很懒惰啊，什么都好但是很懒啊，像我这个人就很懒啊，不太好啊，不刚强。哎，或者你这个人很怎么样，可能很贪心或者很小气啊，其他都不错，这个也成为你不能刚强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保罗为我们教会的祷告是很重要的，让我们刚强起来，以至于我们能够承接那个神要施给我们那个属天的爱。他说我们要了解神的爱，所以他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请你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我被主被求的啊，被求关起来的，被囚牢的这个人呢，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好，我为主，我呢，你前面可以加两个字啊，因此啊，所以啊，在一些解经家有一个这样的解释，因此我为了主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被关押起来的这个保罗呢，劝你们，鼓励你们，啊，他是这样的，啊，因此，所以因此这两个字很重要。第三章也有，因此我这个为主被囚的保罗也在主里劝你们。弟兄姐妹，因此是很重要，因此表示 保罗现在第四章开始讲到的信息跟前面三章有一个连带的关系，他讲完了前面的祷告，他讲完了前面的那个福气这个教义这个部分，他在第四章开始的时候呢，就劝我们，就鼓励我们，因此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怎样，要跟我们这个蒙的照相衬托，也就是我们这个做神儿女的人要怎么样开始实践神的道理了。所以这个相称这两个字很重要，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有一种平衡。好，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有一个刚强的心，刚强的灵，承接神的爱，平衡。那么我们了解神的话，认识神的真理，读神的话，我们亲近神，了解啊，我们用一个文绉绉的字眼叫了解神的教义，我们有神学，我们知道什么叫三位一体，我们什么知道什么叫耶稣神人二性，我们知道什么叫道成肉身啊，我们知道圣经的来源，我们知道好多好多，我们知道敬拜的方式，我们知道以前的伟大的这些属灵的人怎么样教导我们，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我们了解，我们读到，我们认识这个部分完了之后，我们有另外一个大的部分，就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要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面与我们蒙的召前面那个神所教导我们的，来请坐，教导我们的这个神的话呢，要有一个相称的这个对应。哎呀，弟兄姐妹，这句话我也是这一次在准备经文查经的时候才特别的注意到。弟兄姐妹，我们信仰的生活是一个平衡相称配合的生活，我们不仅仅要在认识神的知识上面有长进，我们同时在相称的那个对面，另外一边，如果这是一个称的话，它要有一个平衡，就是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面要能够与神所召我们的那个目的啊，你看蒙召的那个恩典，或者是那个召唤本身，你也可以说蒙的召相称，蒙的召或者蒙的恩相称，相称。弟兄姐妹，我明年50岁，今年49啊，49的大叔应该有49的样子，对不对啊？我如果只有15岁样子，就不太相称啊，那就是老不休啊，类似这样的相称啊。你一个高雅的淑女，不应该随便这个在街上挖鼻孔或者剔牙啊，相称你的那个样子。你的学养，你的心灵相称。那么身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相称的表征，这不是一个故意的一个装的样子装出来的，而是我们真的，你可以说是不得不一个自然的一个表征。我们前面说我们有一个刚强的一个心，刚强的信心，能够承接神的爱的时候，保罗就说你一定会有一个相称的那个样子，能够搭配什么，搭配那个神对你那个恩典的呼召。好，所以保罗是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因信什么的人呢、啊、因信称义的人。你看他在这里也同时谈到我们信心的部分有行事为人的这个相称，所以很重要的哈，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注重神的话，我们也注重我们生命的实践，这两个部分是不能够偏废的。也就是保罗在这里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锻炼，要开始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啊？在教会里面常常喜欢用这个字哈，我今天大家也应该也知道，这个词汇叫做成圣的生活，成为的成，圣洁的圣，神圣，啊，成圣，啊， 那么是成为圣人吗？不是成为圣人啊，我们都不成为圣人啊，我们已经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因为我们相信。那么这个成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成圣你可以说它是神通过借着你我的信啊，弟兄姐妹相信，你相信神，他就怎么样把一种能力啊赐在放在你的心里啊，你心里有一种神的能力，这个能力怎么样？透过我们一部分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啊，另外一部分透过他恩典所赏给我们的什么生命的经验。我再讲一次，很重要啊，今天如果你没有听到别的部分，这个部分你如果记得的话，我想你今天就会有收获啊。就是神透过我们对他的相信啊，相信神，我们每一个在座的都今天要相信啊，不管是慕道友朋友今天把这个礼物送给你啊，我们因为相信，所以神给我们心里一种能力，这种能力透过什么展现出来呢？透过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啊，我刚才说神的教义、圣经这些教会啊的教导、查经啊，很多好像是知识的教义啊。另外一份，透过神恩典，好像一只手一样，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那个经历。一方面是我们生命的经历、经验、感动、体会；一方面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教义。生活、查经、聚会、崇拜，这两个部分怎么样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达成的那个果实。各位还记得我们有圣灵怎么样结出的什么果实？有没有？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好多好多的果实。这个果实结出来，这个结果就叫什么？就叫成圣。你懂吗？成圣啊。所以你可以说这是一条基督徒追求神、爱慕神、活在神里面的一个光景，他要达成的目标。所以我们对神有非常深的、非常广的认识，一方面也在我们的经验生活里面确实的什么去经验我们所相信所知道的是真的。所以我们不能只成为什么神，今天我们的思会是神学家啊，敏华啊，神学家、神学生啊，神学家比我们强的部分是什么？哎呀，他有很多的知识啊，那他的知识要成为生命的力量，就需要他在这个知识的中间也能够同时经验神的恩典的手对他的扶持啊，所以当一个神学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是神学家，但是我们这一群信仰神的儿女，同样拥有对于上帝的认识，我们同样可以经验那个信仰的实际，这两者一定要结合在一起。当我们这两者相称啊，平衡相称起来，走到了那个终结跟结出了那个果实，就是什么？就是成圣的果实。弟兄姐妹，成圣是一个基督信徒神的儿女必然结出的果实来，必然走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道路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怎么样，都在朝这个路走。我们不仅仅一起，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走，我们同时也一起走啊，一起走啊，所以我们要一起的来奔走这个道路啊。所以神的能力就展现他对我们的呼召，德英文叫 calling 啊，德文就叫 berufen 这个词 berufen 啊，德文这个职业叫 beruf 这个词，哎呀，是很好的字啊。所以你看德文很伟大的哈，他把呼召跟职业看成是一个好像有一个神学性的这种高度。我们有一个职业，所以有做母亲的在家里带孩子，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崇高神对女人的呼召。哎呀，这个了不起啊！你说你的职业是什么？我是一个家庭妇女，了不起，了不起。你是什么啊？家庭主妇。哎，也了不起啊！我是家庭主妇啊。神对你的呼召，太太上班，我在家里做的啊，也挺好啊。假设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 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他就给你力量在那个呼召里面。弟兄姐妹，因此啊，你绝对不要小看你现在做的每一个事情。哎呀，你说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我的以前的长官或怎么部下，现在都怎么样？院长啊，这个高官啊，这个高干啊，哈哈，我在家里哈、啊，待在德国一个小村海德堡这个地方带孩子。哎呀，没有成就，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好，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我可以体会，我可以理解，但是我愿意很恭敬地告诉你，这个想法是错的。这个想法不从圣经来，因为神对你的呼召是神圣的，神对每一个人的呼召都不一样。有人做这个，有人做那个，有人做的很多，有人做的很大，有人做的很明显，有人做的很少，有人做的很怎么样，很低调，很隐藏，都重要，都需要，都美好，都了不起。好，所以弟兄姐妹，这句话第四章的第一句话第一节就好重要。神对你的呼召，这个呼召，那个恩典的呼召，这个蒙召的本身，要让我们这个人在生活的实践中间回应出来，回应出来。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们、弟兄姐妹，你现在生活做什么事情，或者你还在等待。好，有好多的青年弟兄姐妹在等待，好，他有变化。不管如何，请你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上帝对你的呼召是永恒的。你这个时间做这个事情，你明年做那个事情，你可能20年后做别的事情，这一连串的呼召成为他整体性的对我们生命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蒙了恩典的呼召，要让我们在这个呼召里面回应他，那你的生命就有力量了，你的生命就有方向了，你的生命就不会白费，不管你做什么。好，请你看第二节，凡事谦虚，凡事温柔，凡事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第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好，这句话重要了，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他第二节用了几个品格的操练来提醒我们，来鼓励我们，来鞭策我们。前面有三个品性，第一个品性是什么？谦虚谦卑。第二个是什么？是温柔。第三个是忍耐。再来是用爱心互相宽容。好，我们要有这样的品格，凡事谦虚啊，凡事谦虚，我们中国人挺懂的。哎呀，十几二十个菜做出来说菜很差很烂啊，这个我今天这个没有时间准备啊，随便吃，桌上看十几二十个菜，啊，这个慧君姐每次请我吃饭，哎呀，这个随便请哇，一起好多，每次请客她付钱啊，你跟她在一起啊，从来不付钱的啊，啊，你也别想付钱啊，哎，凡事付钱，凡事谦虚，是这个意思吗？对不起啊，拿她当比喻，哎呀，感谢主，凡事谦虚，弟兄姐妹，凡事谦虚。基督徒的谦虚是什么意思？谦卑。我如果说一句话，哎呀，我感觉到我真是一个世界上最谦卑的人了，这句话听起来怪怪的，对不对？我感觉到我真的很谦卑，你觉得这句话有没有一些问题？谦虚是谦卑，是你自己不能够说的，对不对啊？你知道你也不能讲啊，但是你如果不知道，别人看到，哎呀，江瑞姐妹是一个很谦卑的姐妹，真好啊，在她身上看到谦卑啊。杨曼姐妹、丽姬弟兄或谁哈、啊、她身上有一种谦卑的性格啊，别人看见。好， 谦虚谦卑在教会生活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品格。保罗在这里第一个提出来，我们跟那个蒙召的恩能够相称，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习凡事谦卑。简单的讲，就是你总是对你的能力跟才干啊，不会看得很高。我再讲一次，你总是啊，你翻来覆去啊，你总是觉得我的能力跟我的才干没有很高。包含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包含你很知道你有才干，你有能力。我不知道在座今天有没有人能够弹琴，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弹得比我好。今天至少今天在座的有没有？说不定底下钢琴，假设没有，我都认识的，我保证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弹得比我好，真的。你可能在其他的能力上比我好，但是你弹琴你胜不过我啊。但今天没有弹琴的高手，至少在弹琴的事情上面我是比各位强得多的，这是一个事实，这我也自我肯定。但是什么叫做谦虚跟谦卑？我仍然要在这个事情上面知道我的能力跟才干不是很高的。弟兄姐妹，这个大概有一点像谦卑的意思。如果一个教会的生活，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谦卑谦虚的事情上面有一个这样基本的态度，我觉得是一个福气。每一个人都有大的才干，口才、办事能力、行政的这个效能啊、哦，这个远见、规划、写作、文章、文字、口才啊、健康各方面，每一个人都很强。但是每一个人看自己怎么样都比别人弱。保罗的话，每一个人看别人怎么样比自己都还要强。哎呦，这是一个很需要操练的事情。弟兄姐妹，我明明知道我在某些方面比你好，但是我仍然要在主的面前，而且在你的面前真实的承认我的能力才干没有这么高。我需要什么？我需要可能你的欣赏，我需要你的扶持，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的补足。这个就叫做谦卑。你想我们在座几十个人都有大才干，但是每一个人想自己都这样想的时候，这个团体是何等的了不起，而且是真的这样看自己而不是看别人，看每一个别的人都比我强都比我好，而深深地感觉到我需要这位弟兄，我需要那一位姐妹，我要向一个小的孩子请教，就是这个意思。谦卑，第二个是温柔。温柔，温柔的特质，在一个老我的捆绑中，喜欢彰显老我的一个人里面，是很难有的一个德性。温柔是很少见的。温柔不是软趴趴，啊，弟兄姐妹，请你不要搞错。啊，那个人很温柔啊，说话很慢呐、啊，很好听啊，音色很美呀、啊，啊，写的文章也很浪漫呐、啊。哎呀，这个老乔走来走去啊，拿个阳伞，穿个蕾丝啊，很温柔的女孩啊，哎、啊，不是这个意思。温柔不一定是一个外在的这种软啊。让你舒服，温柔是一种心灵跟内在的彰显，它跟忍耐其实很紧密的结在海。所以保罗在这个顺序上面他不是乱写的，温柔的内在有一个忍耐的一个，你可以说一个种子，一个温柔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有忍耐心的人。你说哎呀这个人很温柔，岳弟兄很温柔，可是他没有耐性，你能想象有这种人吗？哎呀，杨曼很温柔，可是他没有耐性，不太可能。哎呀，这个人很有耐性，他表达出来是什么？他很温柔。所以温柔跟忍耐是结在一起讲的。什么叫忍耐？忍耐就是你愿意长久的受苦，长久的受累， 长久的不怕烦，长久的不怕唠叨，这叫忍耐。我相信我在座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是很有爱心的人，这个我差不多200%的肯定，但是我不太肯定你是不是有耐心的人。耐心有时候比爱心还难。我有爱心，我可以给你200欧，但你不要在我耳朵里面旁边啰嗦半个几个小时，每天给我打电话，哎呀月弟兄啊，这个不行啊，那个不行啊，我老公又怎么样，哎呀我那个老婆又怎么样，家里那个死鬼怎么样，我家的孩子怎么样，哎呀我老板，我如果可以用一点钱能够让你休息休息吧，我会有这个爱心。可是我怎样，我没有耐心啊。弟兄姐妹，耐心你不要小看啊。保罗在对爱的真谛，爱是恒久，怎样忍耐悠悠恩慈，你看我都发抖唱的，爱是恒久的忍耐。所以谦虚温柔忍耐结合起来，我们的爱心有一个根基是耐心。我们今天这有两位妈妈哈，带小孩的弟兄姐妹，带小孩你第一个要有爱心还是耐心呢？你请一个保姆，哎，请问这个阿姨，你带我的孩子，你要测验他是先有爱心还是有耐心，恐怕你要先知道他有没有耐心，第一，以至于当他有耐心的时候，他很可能爱心就在这个耐心里面啊。我这个人很有爱心的，但是我的耐力撑不过2分钟，他在吵2分1秒上我就当场痛打，很难的。好，回来，凡事谦虚谦卑温柔忍耐，用神给的爱心怎样互相的宽容。刚才我们提到神对我们蒙召的那个部分，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在生活实践这个部分的平衡。弟兄姐妹，宽容前面这样讲过来，用这些用这些用这些互相的宽容，不是我无限的宽容你，你也要宽容我。这里讲的宽容不是好好先生，不是阿 Q 精神，不是没有原则，不是没有真理的。我们蛮有真理，蛮有原则，知道是非对错啊，这是很重要的。前面说我们蒙的召，蒙什么召？上帝真理的呼召，了解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实践上面，我们要操练什么？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要宽容。弟兄姐妹，宽容很难。你们的教会为什么有问题啊？我的教会，我们的教会为什么有问题？我们的教会是因为你不信耶稣是道成肉身吗？很少。你们教会的问题，我们教会的问题，是因为你不信耶稣是童女玛利亚所生的吗？你大概没有这个问题。你会跟耶和华见证人一样，耶稣是最高的受造吗？你也不会这样想。圣经不是神的话，你也不会这样想。这些问题都不在我们教会的争论里面。但是怎样，我们常常不能宽容是怎样？哎，前面你那样看，我觉得我觉得不行。哎，这个钢琴不应该放左边，应该放右边啊，你们不应该放投影，我们应该只看讲台就好。或者前面要有个十字架，十字架上面挂上耶稣，不挂耶稣就不行。或者这一块讲台呢，小孩不能来，这是块是圣地。或者分饼杯，喝圣吃圣餐的时候要3块饼，或者2块饼，或1块饼。或者这个杯不要分开，要大家同饮一个杯。或者我们要这个牧师，你不要那个牧师。哎呀，这种事情在教会里面每天吵，不能够用爱心互相的宽容。弟兄姐妹，宽容，宽容，宽容，让我们这个人行事为人可以 够得上神对我们那个蒙召。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是绝对的跟相对的吗？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什么是绝对的，什么是相对的？绝对的，让我们一起来持守，打死都不改啊！就算是这样，我们还要怎样？前面的谦虚、温柔、忍耐。你说我是绝对的对，绝对的不会错，上帝也这样说，耶稣说阿们，没错，兄弟姑娘，你说的对。即使是这样，你对你前面的敌人，你还要怎样？你还要学习这个功课，这就是教会难的地方。所以你如果在教会久了，你会发现很多的情况，我们对于对方的指责那是非常清楚严厉，常常也很客观，很有明证的。但是你常常看见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不能够对教会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很奇怪，难道神不愿意他的真理绝对的对错在教会里面清楚的被彰显出来吗？当然，可是他更要我们这一群在教会里面的弟兄跟姐妹，在坚持真理，在了解神的话，在相爱这个事情上面，要更深的学习用谦卑、温柔、忍耐、爱心来互相的宽容。宽容就是我完全了解你在想什么，你的立场是什么，你也尽其可能的让你的想法、你的感受、你的意见让你的对方了解。每一个人都这样彼此对待，那个宽容才有可能产生。但是第一步，你要先走出这一步来。所以我们跟蒙召的恩，我蒙的召相称，弟兄姐妹，我们要练习这个，这些都是我们内在的心情。你是一个世界上最温柔的人，在表现上面，你是一个生命极其肯定的人，你可以是一个温柔的人。你是一个极其有耐心的人，但是你在很多的决定上面，你是一个不犹豫、有果决心的人。你是一个极其谦卑的人，圣经上有很多谦卑人的榜样，有一个被圣经大为夸赞，世上大概他是最谦卑的人，那个人除了耶稣之外，有一个人叫摩西，有没有？摩西在领这个埃及一两百万的人从埃及到迦南地这个路上40年，你看多少人在闹他，闹到最后他有一点受不了了，用他的杖击打磐石。后来神对他这个动作不太高兴，神对他的称赞是什么？这个人是世上谦卑的人。一个谦卑的人可以领导别人，一个谦卑的人可以使人得到祝福，一个谦卑的人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罪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在这样的基础上面，他能够很温柔的、很有忍耐的去宽容那个跟他一起要走成圣天国道路的。所以第三节，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和平和睦的心彼此的联络，这样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圣灵的帮助下面可以有一个合一。合一，这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生活、查经班、这个日常的行政啊，难免都会有不合的地方啊，难免，这是一个常态。就好像一个家也不可能啊，婚礼以后每天都和和平，我告诉你没有这种事啊。哎，但是你可以相信，为什么？因为合一来自圣灵的保守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好，所以合一是神对我们救赎这个人，救赎我们的这个人的一个计划，它使我们脱离那种纷争、分裂、不和。 所以这个合一所带出来的这个合一是一个心灵的信仰中的爱的一个合一啊。这个合一呢就不是一个表面的和谐啊，不是一个外面虚假的一个强迫，不是一种虚伪的团结啊。我现在跟你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敌人啊，所以我暂时跟你团结，等那个敌人没有的时候我就跟你分开啊。以前我们国民党教育都是这样的啊，哎呀，打击主要敌人啊，联络次要什么，反正我背了很多啊。中共都是用这种方法啊，对付台湾啊，类似这样。我们当兵的时候在学这个，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合一是假的啊。当这个敌人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彼此为仇。这个世上的合一是一个假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教会不一样没有关系。我从法兰克福教会来，这十几年来，神给我一些机会，我在德国参加过不同的教会跟查经班，每一个都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那个人不一样啊。你说人不一样，人其实差不多，哎，就不一样。海德堡华人团契教就一个样子，哎，他变来变去呢，就那个味儿啊。如果你有我们有这个荣幸，欢迎你到法兰克福教，哎，又是另外一个样子。麦子查经班达姆又另外一个样子，我也去过科恩教会柏林啊，都另外一个样，很有意思。所以这个合一包含一种多元啊，这个多元因为多元，所以它合一起来就是真实的，而且很有趣啊。待会我们会看这个合一的内容是什么，请你看第四节。我们这个合一的心，这个合一的灵，要怎么样来深切的认识呢？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合一，这个一一在什么地方啊？不在政治上，也不在主义上，也不在组织上，也不在一个权力上面，完全不在这些事情上。对一个信仰耶稣的人，做神儿女的人，信靠耶稣，知道他有永恒生命的人，他知道这个合一有几个重要的内涵。请你从第四节来看好吗？我约弟兄来慢慢的念哈。身体只有几个？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呼召同有一个指望。几个一了？三个一。好，一个身体，一位圣灵，一个指望。第五节，几个主？一个主。几个信？一个信，一个喜。好，一主一信一喜。几个一？三个一。好，这里三，前面三，总共几个了？六个一。好，第六节，一神，一位神。好，总共几个一？七个一啊，七个一，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哎呀，很重要，这里讲到七个一，七个合一，七个合一的内容，七个合一这个内容要我们去认识。第一个，只有一个身体，感谢上帝，没有很多体啊，我们不是连体婴，有两个体，没有，只有一个身体。若只有一个身体，有几个头？只有一个头。如果岳兄在这里有讲，有三个头在这里讲，一个唱，一个讲，一个闭目休息。哎呀，这真是一个吓人的景象。一个身体，只有一个头，只有两个眼睛，只有两只手，一个身体，圣灵一位，一个指望。这三个一提到圣灵的工作，所以他把圣灵三位一体，圣灵这一个位格，这一位神摆在前面，让我们先认识。 有一位圣灵。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是不认识神的，我们不会知道我们彼此相熟，我们不会知道我们需要耶稣，我们不会知道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多么的可怜，我们不会知道我们多么需要上帝的帮助。所以保罗这个顺序不是乱写的，先把圣灵的启示跟感动放在前面三个意义。只有圣灵帮助你、引导你、光照你的时候，你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是怎样的一群人，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啊，感谢主啊。弟兄姐妹，这句话对我的这个感动很深。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瘸腿的人，我虽然会走路，但我走路很辛苦的。我这几年因为病痛的关系，这20多年我越来越差，我越来走路越来越辛苦，很疼啊。所以如果你是我身上的肢体，你是我身上的什么？你是我的脚。哦，这句话对我的帮助很大。你是我的脚，我需要你这双脚帮我做一点事情，帮我拿一个东西，帮我跑一下。我们是身体，弟兄姐妹，这个句话不是一个形容，它是真的。我需要你这个身体。那你需要我什么？那我能够成为身体的什么东西啊？哎，我是你身上的盲肠，哎，还不错。或者是你身上的头发，我是你可能这个眼睛上的睫毛啊，下雨的时候那个水不会流在你的眼睛里面。或者你是你手上的一个指甲，让你手不会受伤。弟兄姐妹，我是你身上的一个肢体。你知道我们的关系这么近吗？谁告诉你的？圣灵感动你的，就是这个意思。好，圣灵的那一位，身体的这一个，我们一起蒙召，一起认识，受光照，受引导。因此我们同有一个什么盼望。哎呀，这个讲得真好啊！我也是昨天更深的来读的时候发现，弟兄姐妹，同一个盼望，没有另外一个盼望，同一个盼望，同一个希望啊！今天有新人来真好啊，那很多例子可以用他们送给他们。这两个人结婚目标方向计划就是什么呢？从此不是两个，从此是什么？一个盼望啊！这里还没有结婚的人想清楚，你的太太丈夫跟你有没有同一个盼望？他说我死都要这个愿望盼望，结果你不喜欢，那你就考虑你要不跟他一起走了啊！玉姐想清楚。还有其他我不认识的朋友，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群信靠神的人有同一个方向的盼望。这个盼望有一个方向性，就是从此你不再看后面的事情、以前的事情、历史所发生的事情，从这个点开始，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上面过肢体的生活，我们紧密的连在一起，我们同被一个圣灵所感动，走在一起，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生命的盼望，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方向是一致的。以前种种犹如昨日之死，就是这个盼望的意思。哎呀，这句话很重要。杨曼以前是做什么的？不重要了。岳弟兄以前是干什么的？混江湖黑道的，不重要的啊。利基以前是干什么啊？赌场的老板，不重要了啊。假设对吧，他这个例子吧啊。岳弟兄以前是什么？赌场的黑道他老大啊啊。或者利基哦，他爸爸是这个中共的党书记，或者是这个假设啊，最高的人啊，他是那个儿子，这都不重要。我们这一群人成为神的儿女，看这些吗？听众姐妹，不看这些。你的厉害、你的高强、你的卓越、你的成功， 或者你的失败、你的黑暗、你的过去、你的种种、你那些不能够见人的东西。这句话给我们警惕了。同一个什么？盼望。我昨天读钟马田博士的讲道，他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啊。各位，你知道在西方的神学家里面有一个解经大师叫做亨利·马太啊，可能敏华知道这个亨利·马太 ，Henry Matthews 这个字，亨利·马太，他的爸爸叫做 Philip 马太。这个马太先生啊，他在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后来是不是亨利·马太的母亲啊，他跟一个女孩子恋爱，很爱，很相爱啊。那个时候恋爱，男孩子要到家里去问，他这个我能不能跟你们家的女儿定亲？我爱上他，我们很相爱，我们要结婚。那女孩说我很爱这个男孩，菲利普·马太，亨利·马太大师的爸爸。这个女孩的父母问他，你知道这个菲利普以前做什么的吗？啊，我不知道今天姜瑞的妈妈爸爸在这里会不会，哎，这个德国这个小子，哎，干什么的？大家，我家闺秀闺女不可以随便给你，是吧？啊，我也啊，开玩笑，挺好的哈。他的，哎，今天怎么跟婚姻有关？你们来太好了啊，要常来啊。哎，这个爸爸妈妈问这个女孩，这个菲利普，你知道这个菲利普以前做什么的吗？你知道这个女孩怎么回答他？你想知道吗？他说：“爸爸妈妈，这个人以前做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人以前做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个人要去哪里。你懂这个意思吗？我知道这个人要去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我要去的。”哦呀，你看你能不能讲出这种话来。各位亲爱的女孩们，你要嫁给那个男孩，这个男孩去哪里我知道，我要嫁给他，很浪漫，对不对？弟兄姐妹，这有一个属灵的道理啊，就是这两个人怎么样，有一个共同的生命的目标盼望了。以前重不重要？以前当然也重要，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合一的生活就要到这个地步，那个将来的盼望要大过于现在我们对这个现实的环境的一个认定，你才有可能跟我们的弟兄跟姐妹有合一的可能性。你如果一天到晚想，哎呀，利基，哎呀，他这个是高干的儿子，我配不上啊，哎呀，那个岳弟兄以前不太好啊，啊，那个某某姐妹不干净啊，啊，那个谁谁谁有问题啊，啊，那个人嘴巴不好啊，那个人家世不够，哎，你如果想这个东西，我再一次讲，不是说这个东西不重要，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取代了我们在信仰中对神的盼望，各位，我保证，这个地方不会有合一，因为这些事情随时都跑回来，你们在这个彼此的关系里面成为我们彼此的控告。你一旦不和谐，你一旦有张力之后想，嗯，你看没错，这个老岳就是什么，就是小气家庭出来，你看他这样决定，那个某某人就是那样不干净，所以他这样。所以同一个指望，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是何等重要的事情。所以同一个指望，同一个盼望，同一个希望。讲完圣灵，从第五节这里说，我们是怎样一主一信一喜。前面讲完圣灵三位一体的，另外一位是什么？就是基督了。所以很美妙这几节经文，好，我们今天只讲到第六节。好，有一位主，有一个信，有一个喜。这位主指的是谁？这位主就是耶稣，就是耶稣。我们同有这一位主。这一位主怎么样出来的？你怎么知道你信的这一位主呢？因为前面那三个义告诉你了， 前面的圣灵指出谁来，指出基督来，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这位主就是我们要信的啊。所以你看这个顺序有道理的，圣灵感动你，圣灵帮助你，圣灵光照你，让你知道在众人海众神海之间有一位真人真神的那一位耶稣是我们唯一要相信的，这个叫一位耶稣，一位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主，财富是你的主，权力是你的主，学位是你的主，健康是你的主，你的妻子是你的主，你的丈夫是你的主，有些父母儿女是你的主，有些儿女是父母是我的主，很多主的，你的老板是你的主，你的兴趣是你的主。但是耶稣从来没有成为你我的主，这就糟糕了。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做，很容易犯这个毛病啊。乐弟兄也一样啊，艺术是我的主，音乐是我的主啊，有些人书本是他的主，很多的。求主帮助我们，圣灵的启示让我们知道，我们只有这一位主是我们要去跟随的，我们要去相信。当这个主都对的时候，我们底下就不会出毛病。我们不能说表面我们来信耶稣，表面我们是基督徒，结果底下每一个人心里都是什么，都是一大堆鬼，一大堆主。结果我们在一个教会要合一的生活里面，我们表达出来的就不是一个同一个主的信仰，所以教会会乱，就是这样。你心里的主大过主基督，所以我们不在一个主的教会身体里面生活，教会就乱哄哄乱糟糟的啊！前面每一个都是这样，你如果身体不对，你的圣灵的感动认识的不对，你那个指望不对，也会乱糟糟。特别在一个主的信仰上面，我们会乱，我们太容易把别的习惯老我成为我们的主。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一起的来彼此的劝勉啊！好，一个信，信什么？这个是什么样的信？让我简单的告诉你，就是因信称义的那个信，好吗？啊，我们有一位主耶稣，我们也有唯一的相信。这个唯一的相信是什么样的一个相信？就是相信耶稣已经替代了，已经完成了神要你跟我原来完成了他的旨意，我们达成不了，耶稣帮我们达成。这个因信称义使我们这个原来犯罪得罪神跟神隔开的这个人，因为信，这个独一的信，唯一的信，使我们可以跟谁和好？跟神和好。所以前面那个主让我们摆在中心，我们因为信这个耶稣这一位主，这个因信神给我们的这个义，这个说 OK 你通过了，我给你一个证书，你可以进来，这个信跟前面那个主结合在一起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完全不是乱写的，一个主因为这一个唯一的信跟他连在一起了。透过什么动作？刚才我说相信，还有一个动作叫做依喜，有没有？哎呀，弟兄姐妹，今天这一节经文真是很宝贵，一个喜啊，哪一个喜？这个洗礼。你们7月28号有洗礼是吧？啊，哎呀，很好，洗礼。你们的洗礼是什么样的洗礼啊？泡在水里的洗。好，凡科普教会也是洗哈。这里有没有点水礼的？有没有被点的？用点的啊？哦，也有点的啊。那点的是不是比较不干净啊？不够洗的不够多啊？有人就说，嗯，这样的不好，要重新洗一次啊。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德国生活的久，我们的孩子有可能是婴儿洗，有没有婴儿洗？婴儿洗算不算？张瑞，以后你生孩子要婴儿洗吗？啊，你想想看喽。啊，商量啊，婴儿洗。哎，我们德国弟兄姐妹，德国教会很多是 婴儿洗的，两岁一岁就洗了，婴儿啊洗，嘣就洗了，啊很冷的喊，那么严格的改革宗或者是一些福音派教就是，婴儿洗不算，不算的、哦，那什么才算？我们这种长大的十八岁领有驾照的啊，已经成人可以独立思想自主的人接受洗礼才算，而且是什么进到那个池里面的啊？有人说进到池还不算，因为那个水呢不动，是死水，要活水要到河里去洗啊。你那个河还不算，我们到约旦河里面去洗，因为约旦河耶稣在那里施洗，要跟约翰，而且找到那个最接近那个约旦河啊。有人说那个河还不算，因为河是淡水，要咸水，咸有这个盐，有去腐的功能，到海里去洗啊。在我们台湾的老家有人在海里洗的，哎呀，现在到底几个洗？至少五六个洗了，哪一个洗算？哪一个洗是对？所以这个洗是不是指的这个洗礼这个外围的这些事情啊？弟兄姐妹，这不是的、啊，这个洗是一个在灵性里面的这个表征。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描绘，叫做什么洗？圣灵的洗，基督的洗，宝血的遮盖洗净，有没有？所以你的洗，我的洗，不管是像慧君姐或者其他几位弟兄姐妹，你们是点水礼，或者是我们的孩子中间有婴儿礼，有人是青少年的时候一个青年的礼，或者是我们这种长大的大人的礼，不管是浸在水里的，浸在河里的，泡在海里的，用澡盆的啊，用游泳池的啊，要很多的啊，各种不一样的洗礼。一次的洗礼，如果他真的相信，永远有效。所以重洗是一个错误的教导。有些比较严格的教会认为婴儿洗是不够称为真正洗，因为婴儿他觉得婴儿不知道。那么我的问题是，你怎么知道敏华的儿子不晓得福音的真理啊？你怎么知道他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这个小 baby， 他可能了解信耶稣，他只是很小，他讲不出来的。我要洗礼，他会知道。所以你不要小看婴儿洗礼啊！但是我们尊重每个教会、每个传统、每个宗派对于洗礼的定义，但是这个洗礼一定不是这个外在外显的这些动作。请你今天一定要了解，我相信你了解。但是岳弟兄在这里再一次的，跟各位一起来勉励，这个洗不是外在的。外在很重要，外在也很需要，你不可以随便不洗。这中间有没有信主很久但是你没有洗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我要鼓励你要进入啊，相爱就要结婚，不要同居，同居是非法的，同居没有安全感，相爱就要结婚。你信耶稣就受洗，受洗虽然不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唯一的依据，但是受洗很重要，因为受洗象征什么？这里这三个一，一主一信，这个洗怎样？借这个洗你就进入哪里？进入耶稣的生命里。所以这一洗就好重要了。你进入谁的生命里？不是进入我的生命里，不是进入他的生命里。我们虽然是一个身体，但更重要的是，你因为借这个洗礼，你进入教会，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这个一份子是在这个基督的生命里，那这个洗就厉害了。一洗，唯一的洗，只有这一个洗，我们是要清楚认定的。是我们借由这个洗，我们不但成为同一个身体，我们不但受同一个圣灵的感动，我们不仅有一个盼望。我们不仅知道我们有一个主，我们借由这个动作，借由这个相信，借由这个洗，进入的基督永恒的生命。所以一洗是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这个洗，这是一个多大的损失。因此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所代表的这个属灵的含义，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弟兄姐妹，我能在你的生命里活着吗？是有可能的。你能够在我的生命中 活着吗？有可能，因为我们相爱，这个生命就彼此分享。这一节经文说，我们透过这个洗礼向世界宣告，我这个人属于主了。其他的德文说 nicht mehr zu haben， 就这个意思。一个洗礼，第六节，第七个一，前面讲了六个一。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前面的六个一是哪六个一。一个身体，一位圣灵，一个指望，一位主，一个信，一个喜。这些一，这些合一的内容归总归结极其大成。第六个一归结在哪里？一位上帝。这一位神，这一位天父，三位一体的天父，就在三位一体的真理中间彰显了他自己。前面圣灵的工作、基督的工作、喜的工作、信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有这些盼望指向的那个目标就是父神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一段经文真是太重要了。你能够了解你的信仰精深博大重要到这样一个地步吗？我们这一位神是要让我们到他前面的。所以圣灵的感动、基督的工作将我们这些人怎样，圣经说的，在彼得前书那里说，将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这群人像那个基督的那个羔羊的那一群羊一样，一直走成圣的道路，一直走，走走走，走到哪里，那个成圣的终点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上帝。那这位神有几位？也是一位，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能够吸引你的其他伟大的人或者是一个理想，我们都不在那个地方站立。前面的这六个一要引领到我们到这位神那里去，引我们到父神面前。所以第六节的最后的这几句话就好重要了。这六个一走向了那个唯一的一，好，其实这七个一其实都是在一个合一的概念。我们不能把圣灵拿出来谈，我们不能把主耶稣分开，我们不能把父神忘记，我们不能那个盼望失落，我们没有一个可以拿开。这七个一，这六个一归结到神的身上，圣灵顺服耶稣，耶稣跟着圣灵顺服神的保守。所以神在最后的那个样子，最后的那个地方出现的时候，他就帮助我们。这里我们是哪些人？就是这里讲的第六节那个众人，有没有这个众人？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成为神儿女的人，这里就说这一位神是谁？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这一位神，这一位担任我们父亲的人，他超乎众人之上，他有一个超越性，他的爱覆盖我们，超越我们，他冠乎众人。弟兄姐妹，这个和合本翻译的真好啊，你不要小看和合本，有很多人觉得和合本的翻译很烂，我实在是觉得不知道怎么讲啊。和合本翻译真好，超乎什么众人之上。第二句话什么？冠乎众人之。什么叫做冠乎？冠乎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上帝的丰富，他保护你，他照管你，他坚固你，他爱你，就冠乎众人之中，是这个意思。冠乎，他用他全身的力量、全体的力量，好像灌注在你这个人里面，所以他保护你，他要照管你、照顾你。他不只照顾你，他还照顾这个地球、照顾这个宇宙，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在这里生活。所以冠乎我们众人之中。最后一句，也住在 众人之内。这句话最厉害了，他住在哪里？他住在这个宇宙万物中间，他的道充满。可是他这里说他要住在哪里？住在你我的心里。哎呀，弟兄姐妹，你读到这句话，你能不跪着读吗？弟兄姐妹，这几节的经文多么的深刻跟伟大，你能想象这是一个人随手写出来的书信吗？我听说这一次的这个在哥廷根举行的同工造就营啊，造就会，听说香港来的这个同工说，以弗所书好像不是保罗写的。马农，小心啊！不相信圣经的人，我们要对他有点警告。我听说啊，我借由这样的话说出我对这样的一个团体的忧虑。好，回来，住在众人之内，弟兄姐妹，他可以住在高高的天上，他可以住在冥王星各大星群里面，可是他不要，他要住在哪里？这一位神，这个一主一信一喜的神，这一位圣灵启示的神，这一位我们盼望的神，他要住在哪里？弟兄姐妹，他要住在你我的心里啊！你的心准备好让他住进来了吗？我们准备好把我们的心一起敞开，让主住在我们的心里吗？如果我们这一群人不合一，上帝住在哪里啊？他住在我的心里还是住在你的心里啊？我们两个平常打架不合，坐在这个位置的左右边，结果是两边不合的人，结果耶和华从门进来，我要住在谁的心里？他说我不住了。以色列人曾经碰过这样的情况，耶和华的灵慢慢慢慢慢慢的离开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给我们鼓励，也给我们警告。神要住在一个合一的群体里面，这个合一是因为有救主耶稣舍身流血工作了。这个合一是一个身体有圣灵光照引导感动的，这个合一是有一个真实生命盼望的，这个合一是上帝的恩典护照引导的，这个合一是神本身对我们所要求的。因此我们需要好好的按照圣经的教训，从第二节我们开始，从第一节我们想起对这个恩召的指望，恩召的恩典，操练我们彼此合一的心。所以我们的合一是多元的合一，而不是单独的化一。让我们尽情地发挥我们各种不同的恩赐，却在合一的工作上面、功课上面，我们可以真正的在灵里、在神的爱中、在基督的宝驾流血舍身中、在他的爱中，我们可以这样学习合一。弟兄姐妹，这条路还很长，但是话已经讲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靠着神达得到。海德堡教会约弟兄我自己，我们一起要来学习。如果你有时间，请你回去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的第二十一节跟二十三节，我今天就不看了，因为时间的关系。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他曾经为你我祷告，他为他的门徒祷告，在神的爱中彼此的合一。那一篇祷告，同时我今天也按着主的教训，很亲切的也很温柔的，愿意谦卑的送给各位，请你回去来读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机会领受合一的信息，帮助我们 谦卑、温柔、忍耐、有爱心、彼此学习、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并且用上全力竭力保守那个圣灵所赐给我们在你的爱中，在耶稣基督，在父神里面的合一。谢谢主，这个合一要带来复兴，这个合一要带来我们生命的力量，这个合一给我们永恒神圣的这个旨意，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喜乐来跟随，来渴慕，来仰望，也来操练。谢谢主给我们这一段这么宝贵的信息，求主使用感动。我们再次求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论老少，我特别再次的为昨天结婚的江瑞姐妹先生以及她的家人，再一次的来向你献上感恩感谢，求主的祝福，求主的这个恩典，求主的圣灵的恩，这个各种的引导，以一个更大合一的这个光照，在这个家族里面，在他们将来的后代里面不断的被彰显出来。谢谢你，我们可以成为主内的教会，彼此的关心跟带导。愿你成为我们的主，愿你成为我们的父。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